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二章。十二章是关乎产妇洁净的条例。在创世纪一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出生、繁衍、昌盛是上帝创造的目的，也是上帝对人的祝福。自从堕落之后，人类出生时产妇的血分泌物被视为不洁，所生的孩子也是不洁的。上帝的这个律法覆盖食物的洁净和不洁，产妇的洁净和不洁，后面还有皮肤病的条例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堕落所影响的不单是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影响了所有的关系、所有的层面、所有的领域。人非常容易忘记自己的软弱和污秽，人充满了诡诈，想尽办法遮盖自己的羞耻，千方百计地装饰自己，表现自己的刚强、荣耀。其实这些方法呢，都是徒劳无益的。人在这个世上，只不过是可怜无助的受造物。人的特征就是无助，而且是污秽的。诗篇五十一篇五节，诗人说：“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”约伯记二十五章四节那里说：“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？”本章虽然只有一到八节，但是对产妇的条例有了充分的教导和启示。妇人怀孕生男孩，按照条例她不洁净七天，三十三天不能进会所；若生女孩，就六十六天不能进圣所。我们不能读到他的教训的益处吗？他在明言告诉人类的这个不洁的现象，需要用血来洁净。人常常会想象自己的义，夸耀自己人性的尊严。当人夸耀自己的时候，就会志高气傲，一生自视不凡。如果他稍微停留片刻，好好的去读十二章，他的骄傲、自视、尊严、自义，必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人在亚当里堕落了之后，就成了完全败坏的罪人。约伯记就说：“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是谁，无论谁也不能。”我们总以为外面进去的能使人污秽，所以就关注外面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人里面的出来才能污秽人，使人不洁净。历史中有一个异端叫布拉修主义，他声称人的罪是通过模仿，而不是源于亚当的堕落和遗传。奥古斯丁就力战布拉修，强调人不是后天获取败坏，而是在母腹中已经有了败坏。加尔文也竭力地否认布拉修主义，说如果站在布拉修立场否认人的罪是源于亚当的堕落和遗传，加尔文说这是厚颜无耻的。 哲学家们也总是喋喋不休地向我们去灌输，孩子生来是天真，他们没有罪，也没有罪恶感。其中一位哲学家叫约翰·洛克，他在他的一本书中关于人类的理解力讲述的最清楚。他说，婴孩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，有待于周围环境和他自身经历的涂抹。孩子生来是中性的，他没有经验，没有道德准则，没有思想，也没有什么概念。这个孩子等待社会在他的白板上形成烙印。孩子将来是按照这个社会的意志形成他的性格。按照这个哲学家的想法，孩子生来是一张白纸，是社会塑造他。如果这个孩子有一天犯罪了，送上绞绳架的是社会，而不是这个人，因为是这个社会塑造这个孩子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可以正确的教育孩子，在这些孩子白纸般的心里留下正确的东西，那么所有的罪恶、暴力、血腥、诡诈都可以制止了。这样的理论呢，是完全错误的，是不符合圣经的。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，都拥有神的形象，但这形象并不真实，而被扭曲了。扭曲的形象现在是，亚当作为人的始祖，因他一人的悖逆，将全人类陷入罪的愁苦中。我们拥有的形象是亚当犯罪之后的形象，是破裂、扭曲、被罪所玷污的形象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人生来是白板，反而告诉我们说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罪恶的根在内心，在里面，而不在于周围的环境外面。新生儿的内心并非像白纸一张，相反，它充满了不可言语的罪恶、怨恨和邪恶。诗篇58:3，大卫明确无误地进行诠释，他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出母腹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这个恶人被疏远，是与谁？与神疏远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人与神之间有一条很深的深渊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他不是从人开始有责任感那一天开始，也不是从21岁、18岁，也不是从6岁、7岁。甚至也不是从人一出生就开始，人与神的疏远是在母腹里就有了。是什么造成的疏远、分离与神紧张的局面？归根结底，是人很小的时候。小的时候，他的想象力就带着罪，就如经上所记的，母腹中的婴孩已经是一个反抗神的罪人。婴孩一出母腹就开始走错路，说谎话，处处对抗神、顶撞神，并且对人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在就要正统的观念当中，是相信我们的孩子是有原罪的。所谓的原罪，就是说人原来的纯洁的本性 已经不复存在。原来的义，原来的良善，已经不再拥有，现在所拥有的是败坏的本性。败坏的本性，就是与神的疏远，里面所藏的是诡诈、欺骗、谎言、贪心。孩子被造的时候，他是有正确的交往能力，他对人是充满了仁爱和怜悯。但是堕落之后的孩子，你会发现，孩子对别的孩子是残酷无情的。如果家里有2到3个孩子，孩子们经常会争吵、拌嘴，讲的话、做的事，显得是那么的残酷，没有怜悯。对外人更是如此。孩子他也充满了破坏的欲望，而这种的欲望，在被造起初，孩子是用创造力。他的创造力是建造性的，堕落之后的孩子，他不再拥有创造力的欲望，而是破坏的欲望。他的玩具，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，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，他们都想把这些玩具玩坏。他们总是在各个地方搞破坏，在家里，在公共场所，总之，他所有的欲望表现的是搞破坏。虽然有一些创新力和创造力，但这些创新力和创造力和创造的知识的欲望相比，相差甚远。孩子们在与孩子们交往的时候，他们会利用自己的身高、体重这样的优势来获得一些特权，就让别人来听自己的。正确的统治权变成了残暴、霸道，对别人的辖制。我们的孩子原本是真诚的，我们现在根本不用教孩子去撒谎，没有一个父母会把孩子带到谎言培训班，教导他们不要撒谎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拿。正确的是错误的是，在孩子里面，他很难形成准确的标准，因为堕落的孩子本性倾向于行恶，而且自然的行出来。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当中，是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来教育孩子做良善的事情，做好的事情，有意义的，做一些健康的、讨人喜悦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生来就是污秽的、有罪的。这就如大卫所讲的一样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出母腹走错路，说错话，谁能在洁净之物中出于污秽之，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，无论谁也不能。不单是父母是有罪的，孩子也是有罪的。当母亲生了孩子，母亲就变为不洁。孩子是洁净的吗？孩子不是洁净的，孩子也是有罪的。六节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，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， 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。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次序啊，先献赎罪祭，再献燔祭。而献祭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罪，无论是产妇、是母亲，还是他的孩子，都是有罪的。解决罪的方法透过献祭，而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死才能够解决罪，这个就是利未记的原理。所有的领域堕落之后变为不洁，而变为洁净的方法是透过献祭。在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有一个同样的原理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以夫人是在亚当里生下了子女，包括妇人和所生的子女，就如圣经所告白的一样，因着罪与上帝隔绝，变为不洁。产妇和她的子女要透过赎罪祭和燔祭，从亚当里转移到基督里，这样才能够获得洁净，被神接纳，敬拜被神喜悦。这个孩子怎样过渡到基督里，就是要受割礼，几天受割礼，八天受割礼。割礼是立约的记号，割礼是相信神的应许，割礼是在神应许当中相信孩子需要神的应许，需要神的恩典，不把孩子透过隔离带进约中的，必在民间剪除。这是创世纪十七章吩咐的。今天我们的孩子不受隔离，因为隔离的延续延伸是洗礼，所以在改革宗的教义当中非常强调给孩子受婴儿洗，是承认神的恩典在孩子选择之先，承认孩子生于污秽之中，承认孩子的得救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美德，不是靠孩子所做的，更不是靠父母的功劳，乃是靠神的恩典。因为应许说，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所以十二章特别重要，就是告诉我们夫人生产之后变为不洁，孩子也是不洁的，产妇和她的所生的孩子都要透过赎罪祭和燔祭变为洁净。如果不透过献祭的方式，就视为不洁，不洁是无法亲近上帝、就近上帝的。关于生养孩子，我们要相信这一个真理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在亚当里皆都是不洁的，在基督里就变为洁净。而且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也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 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当我们的孩子出生时，不应该只是的高兴，还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是生在原罪之下，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必须依靠神的约。我们要透过洗礼告白孩子是有罪的，告白孩子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告白我们的孩子必须依靠神所赐的中保才能够得救。我们所做的就是立志把孩子抚养成立约的百姓，立志把孩子不断的在约中训练他，让他能够在神的恩典中以至于得救。这个才是我们做父母的心志。今天我们要想一想，不要轻看孩子的罪，不要轻看他的悖逆，不要落在柏拉修主义的错误当中。柏拉修强调人生来是无罪的，人犯罪人犯罪不过是一种模仿效法，后天学来的。今天这个社会不断地告诉我们，孩子是无罪的，他是良好的，他的创造力是好的，想象力是好的，大部分的创造力，大部分的想象力皆都是被罪所玷污了。他的创造力根本不会转向上帝，他的想象力不会正确的敬拜神，他反而远离、背叛、逃避。我们做父母为什么那么累？盼望孩子早一点长大，盼望孩子早一点离开我们，盼望孩子能够变得更好，就是因为孩子他有罪，他的罪耗尽我们的精力和时间，也会使我们做父母的沮丧，让我们感到自己束手无策，没有能力，无任何的方法来改变孩子，训练孩子，都是罪所造成的。我们父母唯一所依靠的就是神的应许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和世俗的那些哲学家、教育家没有什么不同，和柏拉修主义没有什么不同。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、加尔文竭力地反对柏拉修主义，他们是否认了圣经的真理。我们相信，在亚当里罪进入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，众人都犯了罪。男人是不洁的，女人是不洁的，生下来的孩子也是不洁的，要通过赎罪的方式，透过耶稣基督的血与神恢复关系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在真理中养育孩子，在恩典中重新的仰望神，神的应许是宝贵的，是我们生活的拐杖，是我们前行的路标。愿主帮助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主使我们在十二章可以看到，犯罪之后，女人的生养，所生的孩子均为不洁，因为都在亚当之下。唯有通过献祭，透过血，透过血的遮盖，才能变为洁净，与你和好，恢复关系。我们也深信，在不洁的母亲所生的孩子，他也是不洁的、污秽的，他需要神的恩典，他需要耶稣的宝血。我们的孩子今天生在世上， 我们既高兴，又感到忧虑。我们高兴，因为儿女是你给我们的产业；忧虑，我们是担心孩子的罪，导致孩子所做的事令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不敢想象他的罪能够到一种什么地步。主啊，你的安慰是把应许给我们，你不但要做我们的神，也要做我们后裔的神，使我们在恩典中养育儿女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